今天我们要思想更新的生命，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想今天早上我们看完了这个信息之后，我想有一点时间的话，我跟弟兄姐妹们介绍几本跟我们这次主题跟信息有关系的几本书，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到第十一节。我们在思想我们的灵命要怎么样的能够长进，怎么样有喜乐。我们不但要有一个积极的生命，有一个标杆的生命，我们同时还要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神所用的人，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更新。我们看到了摩西，我们看到了耶利米，我们看到了以赛亚，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了保罗。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彼得，在他们的一生中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在我们的圣经中多用一般的文体叫做叙述文。我们叫做这种的文体呢，叙述文的文体是呼召叙述文。神呼召他们能够与神同工，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今天就看到彼得，神怎么样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呼召他，使他有了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念单数，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色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十一节，我们请一同来读。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早上的时间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一颗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突破，能够有更新的生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有这个享受的，能够与你同工，来建造神国，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的灵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Martin Lloyd Jones。 那呢，这位著名的英国西敏斯特的会堂的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讲：对我而言，传道是任何人被召所能做的最高尚、最伟大，也是最荣耀的呼召。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多应当追求能够与神同工，来侍奉神，来荣神益人。主曾经呼召彼得， 跟他的同伴们。那但是他们接受了呼召之后，又重新的回到他们的职业上去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呼召彼得，而是可能是第二次的呼召彼得。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一次耶稣基督呼召了彼得出来之后，彼得就走上了一条道路，一直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彼得他可以被神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同样的也能够被神使用。今天的信息很简单，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借着跟随他的人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神呼召我们来跟他同工，来使神国能够扩张，并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应许我们说，他还要回到我们中间来接我们去他那里。那你跟我怎么样从神呼召彼得的这个经验中间，我们能够学到功课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能够操练几方面的功课，使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的，同样可以回应主耶稣基督，来与他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可以看到，我们要有个更新的生命的话，首先我们的视线必须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视线是相合的一个视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准主的视线，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在日常生活上，我们不但我们的视线要对准主耶稣基督，慢慢的改变，能够跟他的视线能够相同，同时我们要顺服，能够他的引领，在他给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被他，能够跟他回应。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了，我们不但要顺服主的引领，我们而且要回应他的呼召。我看到不但这件事，这三方面的功课不但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同时我们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当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研究保罗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发现，当保罗提到三件事情的时候，那他的情绪，而且他的文笔就显出不同。我们看到保罗第一方面对于神的呼召是一个很顺服而回应的一个人。我们第二方面看到保罗，当不但谈到了神的呼召，他谈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那呢他觉得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同时第三方面看到保罗他给我们的教训，他的书信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本分的时候，他谈到这个本分是什么呢？这个本分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他们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彼得的呼召里面，我们来思想你跟我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有突破，能够有更新的生命。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对准主的视线。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瑟勒湖边，格尼瑟勒湖实际就是加利利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我们看到主耶稣时时刻刻在注意跟随他的人群众。第二节讲到他见有两只船，主耶稣看到什么？我们首先来思想主耶稣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有一群的人，在当他在加利利海旁边在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主耶稣看到了宣道的工厂，有多少的人拥挤他，为的是什么？要听他的道，他的道不同，因为他讲天国近了，人人要悔改。我们看到你跟我，今天我们到商场上去，今天我们到我们的工作场所上，你跟我所看到的是什么？我这次来的时候，杨弟兄还有你们中间的人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说，Cupertino 这个地方有 70% 的是华人，对不对？当你们在 Cupertino 的时候，你们从教会出来，或在去教会的时候，或在你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些人，你们是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主耶稣所看到的，他的视线是看到这一群人，就好像马太所记载的，就好像羊迷失的羊一样，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跟我要操练在日常生活上，操练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对人有那个有那颗心，慈爱的心，看到别人的灵魂，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是失去的一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视线，看到了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主耶稣基督看到了工厂，马太福音9:36，马太这么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跟我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那颗怜悯人的心？那颗心成为一个宣教的动力。今天你跟我常常去参加短宣的工作，但是你跟我所需要的是不是去培训，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就像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一群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工厂上面的需要。我们看到人的情况，路加在这边描写他们要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只要我们有一个第三只耳朵，那呢我们有很多的侍奉我们可以去做，只要我们肯听别人心中嘴中所讲出来的话语，那呢我们能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主耶稣看到了工厂，我们再看主耶稣看到什么。第二段，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我们看到他见有两只船，主耶稣看到船。接着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11节实际上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主耶稣在那里讲道，吸引了很多的人。因此你跟我从这个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时候讲道是主耶稣的生命中的哪一段时间。你跟我都知道，在耶稣的生命跟他的侍奉呢，我们可以分作三段的时间。第一段的时间，他是最受欢迎的时间，因此吸引了很多的人，因为呢他的道是从天国讲的道，他常常讲天国好像什么，因为他的道里面有能力。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这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他有了敌人，像主耶稣这样的人都会有敌人。他的敌人是什么？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所谓的约翰用叫做的犹太人，那些是什么？那些就是文士们，法利赛人们。因此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听众越来越少了，跟从他的人都要听跟从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进到生命的与侍奉的第二个阶段，就是遇到阻拦的阶段， opposition， 阻拦的一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在阻拦的阶段快到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要受 受害遇害，主耶稣要受逼迫，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遇难，而且在钉死在十字架第三个阶段。所以今天你跟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是早期的时间。为什么是早期呢？因为主耶稣在受欢迎的时候，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好，我们看到在这里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宣教的工厂，他看见第二个，他看见有两只船，两只船。我们知道在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出这个船，他看到的船对他的讲道有什么方便呢？我们就知道那个船成为怎么样，主耶稣上了西门彼得的船，而就用这个船做讲道用。因此我们看到船，主耶稣的眼睛看到了宣教工厂的工具，宣教工厂的工具。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既然有两只船，传道的工具。这个船我们在第三节里面看到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因此那个船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的眼目在看到他的工厂，这些人，这些人就像马太所讲的一样，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到主耶稣还看到什么？主耶稣看到了工具，宣教的工具，船。但是主耶稣的眼光不只是宣教工厂的人，宣教工厂的工具，主耶稣最重要的，他在看看跟随他的人中间有哪些人愿意成为宣教的工人。同样的，今天主耶稣的眼目在我们的中间在看，是的，有的人可以成为宣教的，他有什么？他有车子，他的车子可以宣教，成为宣教的工具。我在许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前，那呢，加拿大的 Calgary 卡城，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那这个打电话给我的是一个女医生，我听她的声音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这个女医生打电话给我，她讲李弟兄，她讲我们呢这个地方有个查经班，我讲很好，是卡城的查经班。她讲呢，这个查经班很特殊，这个查经班里面呢、几乎80%都是国内来的。20年前，那国内来的还不是那么多。他讲呢，大概80%是从国内来的。他讲，因此呢，我们这查经班呢，他讲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这查经班的。他讲我年纪比他们都大一点，而且我又是医生呢，我就在查经班里面照顾这个查经班。那现在呢，时候差不多了，我们祷告了，能不能请你来一个周末？来做布道的工作，我想我愿意来啊，所以我就去了。那我一飞去之后呢，他就在机场来接我，那开了一部几乎是全新的一部Toyota 的 Camry， 所以呢，他把那个passenger 的门一打开呢，那请我进去，那我就坐进去。一坐进去啊，我就觉得里面的味道很难闻，我就看看这个女医生的身上干干净净啊，怎么会车子上的味道这么重啊？所以呢，我大概脸色上大概看得出来。所以他一进来啊，他就讲李弟兄啊，对不起啊，我的车子很臭啊。那我讲，我只好点点头。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去了。那去了之后呢，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车子为什么臭。他讲，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星期五晚上啊，都有聚会。那每一次聚会呢，都有怎么样？都有聚餐。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呢来就比较方便一点。他讲呢，因为查经班的一些弟兄姐妹经济情况都不好，所以多半呢都是带着鸡或者鸡之类的。他讲呢，我经济情况好，我就烧牛肉，我就呢买鱼啊，那我就在家里面烧。所以当我一下班，早点提早下班，在家里面一烧，把这些菜通通烧完之后呢，一看时间只剩15分钟了。他讲15分钟赶到教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把这些呢都放在车子的后座上面，那我就能很快的开到教会里面。所以这里面那个鱼汤也出来了，那咖喱牛肉那个汁也出来了，那这些啊通通出来。他讲，很抱歉，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时间 清理，所以我的车子很臭。当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对他肃然起敬。这位姐妹女医生，她把她的车子当作什么？当作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一样的，在这里是什么？当作船一样交给主耶稣基督，他的车子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讲台，因为他而且还要常常去接弟兄姐妹来，他的车子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眼目视线看到什么？看到的工厂，工厂上有需要，工厂上众人拥挤，要听什么？要听基督的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眼目实际上在看找工人，因为这几个工人都是他以前呼召过来的，结果现在又回到他们的工厂上去。主耶稣要这一次把他们招来之后就一辈子使用他们。但是我们的彼得跟其他的几个同工不一样，其他的去洗碗去了，我们的彼得怎么仍然有心想参与神国的工作？他一定呢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呢有需要，看到这么多人之后，彼得就什么，他自己不愿意把自己奉献，他还是喜欢他做渔夫，多自由，他喜欢海，他喜欢出去来捕鱼，这是他一生的技巧，一生的职业，而是一生他所喜欢的，舍不得把他自己奉献给主耶稣。因此他怎么样？我就把我的船奉献给主耶稣用一下。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有你的工作，男人喜欢他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你舍不得把你的工作放下来，全时间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因此你的灵命就没有办法突破，类似一个瓶颈在这个地方。你只想怎么把你的车子拿来给主耶稣用一下，把你的金钱拿来奉献给主耶稣做神国的用一下。主耶稣不在乎金钱，主耶稣不在乎甚至于工厂的器具，主耶稣看的是人。主耶稣今天的目的是要找能够得到彼得这个人，他要彼得把他的工作放下来，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舍不得自己出来，把船给交给了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主耶稣的视线。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想你的生命更新的话，你必须有主耶稣基督的看工厂上怜悯这些人的一颗心。我们必须培养这颗心，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欢。不但如此，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还看了工具，主耶稣基督还看人。你跟我，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面。主耶稣看到工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用了彼得的船。当主耶稣用了彼得的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的行动。主耶稣马上就翻客而变成主人一样，马上给了一个命令。主耶稣依旧上去，第三节讲请他把船撑开，主耶稣就下一个命令说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一节中间的前三节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让我们引进了，看到了工厂的需要，看到了工具，而且看到了工人的缺乏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想到我们的自己愿不愿意能够一生把自己交给神，能够与神能够同工，能够这一辈子能够参与神国的事。我们看到了 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第四节开始了。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是第二个阶段，是这个呼召叙述文的中心，是针对了这个彼得，因为彼得愿意给，所以呢，主耶稣要向他要的更多。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原则。你愿意给的，主耶稣向你要的更多，你已经有的可以付上加付。我自己在1997年呢，那我跟师母呢，因为做了10年的时间这一本圣经，我手上拿这本圣经呢，是师母跟我花了10年的时间呼召我们出来，从工作上出来，来跟随他。第一个工作，神交给我的不是去讲道，不是去宣教，乃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帮助世界1/4的人能够有一本更好的圣经。我们把美国最好的一本圣经 NIV Study Bible 花了10年的时间呢，把它翻译出来。我手上拿的就是。今天我也介绍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们需要做文字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一个基督徒需要什么，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我有很多机会向国内的弟兄姐妹，或者在欧洲，在意大利，特别意大利，特别西班牙，那很多国内的教会啊，国内的人，温州的人，青田的人啊，到西方社会去，他们在西方社会都站立了脚了啊，我很佩服这些浙江的啊，温州的人啊。我第一次到巴黎去传道的时候，我跟师母一同去传道的时候，那认得了一些温州人啊，我对温州人很佩服。第一个，他们讲话我听不懂啊，那但是呢，他们的精神呢，真是难得。所以有一对温州夫妇，我们比较熟一点的时候啊，他带我们去巴黎的第三区。我们中间呢，有没有从巴黎来的？巴黎的第三区，巴黎第三区是犹太人的区域，是相当高级的区域啊，是服装啊 ，fashion 的中心的，巴黎的 fashion 中心的。那他在什么？他在第三区里面买了一栋楼，一栋楼给他买下来，是犹太人的楼，把他买下来。哎呀，我讲你真是不容易啊！那个来到这个这边10几年了，这一栋第三区的犹太人的楼给你买下来啊！他讲你知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吗？哎，我讲你们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不是这边有很多亲人？是的，亲人有，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啊。太贵了，我讲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了？他讲我们住在公墓里面。我讲公墓里面你怎么能住呢？而且在公墓里面有很多的坟破掉了，很多坟破掉了啊，里面都积了水，对不对？那我们就用马粪纸，就用找了一些铝的板呢，就把前面后面挡起来，那呢中间铺了板，那我们呢就睡在那里。那我们呢白天呢怎么样？白天就是在做车衣厂做工啊，赚些钱来。他讲我们是一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住在什么？住在坟墓里面的。今天又怎么样？一栋第三区的楼啊，我佩服他们，而且他们把那信仰带过来。但是这几年来，我去欧洲跟他们传的时候，我讲呢，我们要知道，你们的信仰的传递啊，是用听的方法。但是我介绍你，听的方法不足以使你们能够属灵能够更新，你们必须什么？你们必须自己看，必须自己读，必须自己直接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才有更新的生命。啊，感谢主啊！我们十年完成了这个之后呢，那我们向教会啊请了假啊，请了半年的假，留职停薪请了半年假。那我跟师母到西班牙啊，到欧洲去。那我们呢有一个半月，我们呢很喜欢露营呢，师母很喜欢露营的，所以我们两个有一个半月 就怎么租了一部车子，就怎么，我就各处露营。露营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到了 Frankfurt， 德国的 Frankfurt， 我们呢就把车子还掉了。那我们就从 Frankfurt 飞到了 Tel Aviv， 我们带了我们的帐篷到 Tel Aviv， 到了以色列。到了以色列呢，那我跟师母把我们的退休金拿出来了一笔，那两个人在那边三个半月，进了那边的一个用英语教学的一个研究院 Institute of Holy Land Study。 我们在那边呢，每个人呢选了五门的研究院的课，我们在那里读书。但是有一天，你知道，我就在那里读的时候，我就在读一段神的经文的时候，就是什么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说是有一个给5000的，有一个给他这个主人要到外国去，有一个给5000，有个给2000，有个给1000。那最后呢，那个5000的拿来赚了一倍，2000的也赚了一倍。那主这个主人就同样的话语夸奖他们。最后那个1000的又懒又饿的一个仆人。那主耶稣讲到比喻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主人说，把那个1000的拿来给谁啊？啊，给了5000的。你知道那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就是读这一段，我就不懂。我想主耶稣嘛，你讲这个比喻我不懂啊，你不公平啊。为什么不公平呢？在这个25章的第21节跟23节，你夸奖那个5000的赚了一倍，你夸奖的2000的赚了一倍，他们通通是一倍，你夸奖的话语是完完全全一字不差。为什么这1000不拿来平分？为什么1000不平分500500，而给那个10000的？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我那天早上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跪下来祷告，思想。你知道，刚好你们认得的一个李立米长老给我一个 email， 我跟他通信。哦，这个 email 使我解经解破了这个谜。他讲，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拿到泰国的护照？那李立米长老就回信跟我讲了，他讲，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啊，我去拿一个因为我泰国我比较熟，泰国呢，你要拿那个 visa 的时候呢，要从基督教联会里面，宣道会、路德会、什么会，每一个会都有一个名额，因此你要拿名额，我知道这个不容易的，你要拿名额。他就讲了，我不拿名额了，我要拿名额的话，我还要拿一个年轻人的名额，我现在已经快60了，那呢，我拿了个名额，我还不如把这个名额拿给年轻人，对不对？他讲了，我准备啊写信给清迈大学申请说我愿意到那边去兼任教书。哎呀，我一想这个方法真是好，结果他那天告诉我的 email 就是说，清迈大学给他 apply visa， 清迈大学哪里才能够找到有一个 Stanford 的 PhD 啊，又是什么搞这个 rocket， 从来没有这种老师嘛，对不对？有没有这种老师啊？清迈大学怎么会找得到呢？因此立刻就给他。这个地方我一想到了之后，我就想到，如果在中国西藏现在开始，中国政府说我给一个名额，可以有一个传道人去，你说我们派谁去啊？派了2000的，还是派了5000的去？还是派了1000？当然不会派1000的去，对不对？啊，你要派2000的，派2000的举手，来，我看看，居然没有一个举手啊！那派5000的，为什么派5000的？因为他去一年就是什么10000，两年怎么样？再 double，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此这一封 email 来帮我解经想通了。因此我就发明了一个原则，不是我发明的，给一个名字就是了，我写在那本书上，后面后现代那本书上了，富上加富原则。你知道，从那个1997，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祷告改变了。我讲，神啊， 我要做一个一万两银子的人，让我做了一万两银子的人，让我愿意与你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当神呼召我的时候，呼召我是1985年2月6号，我接受他的呼召，放下我的工作跟随他。但是我以为神呼召我出来做一个什么呀，到各处传福音的人 evangelist。 但是什么啊，在我的身上我没有这个享受啊，可以做我喜欢做的工作，我喜欢做 evangelist， 我没有这个享受。神国现在华人中间，神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弱的一款是什么？最弱的一款就是文字事工的工作。弟兄姐妹，华人中间最弱的一款就文字事工的工作。神没有叫我到各处去讲道，的确神有，但是你知道那只是一个周末而已。每个周末，感谢主，今年呢，今年我也许啊跟这个 airline 公司一样的 overbooking 啊，你知道，这是我第44个周末在外面今年。但是呢，神没有叫我怎么样，叫我做 evangelist， 神也的确用我做 evangelist。 神要叫我做什么？做文字工作。我有只有周末出去讲道，但是呢，我要做到我临上飞机之前我才离开。弟兄姐妹们，做一个怎么样神与神同工的富上加富的一个人。神要用我们，神要用我们用到一个地步，富上加富，不但对神国能够增进，不但讨神的喜欢，而且呢，我们越侍奉他，越怎么样，越在他最需要的工厂和在最需要的角度侍奉他的时候，他会富上加富的给你。那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在这边描写的时候，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好，主耶稣的事工那天讲完了，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也就是我用另外一种口气来说，主耶稣跟彼得讲，让我到你的办公室去。彼得的办公室是什么？打鱼的，对不对？主耶稣想让我到你的办公室去。好，然后主耶稣一到了彼得的办公室去，第一句话一样的，什么？反客为主。主耶稣就给了个命令，对彼得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哎，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之后，对彼得来讲是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看彼得的回答就知道，彼得的回答在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要像司布真，或者要像宣道会，以前有一个很被神所用的陶素啊，他们多讲一句话。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有什么圣洁的想象力？你能不能从第五节里面用你的圣洁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彼得的讲这句话的心情？你能不能？彼得讲这句话的心情就是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我没有偷懒，我尽上了我的责任了，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整夜劳力尽上我们的职业责任并没有打着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主耶稣是什么职业？是个木匠。你木匠要来教我这个职业打渔夫的职业 professional fisherman， 你一个木匠要来教我怎么打鱼？哦，我喜欢的是什么字？就是那个蛋。我有一次参加1979年的清宣大会，在耶利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参加过 Urbana Conference， 王师母，只有两个年轻的，我们要参加啊。能够有这些经历参加之后呢，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小孩子参加，对不对？那 Urbana Conference 啊，神用这个来每年一万起，一万起，一万起。现在我听说已经坐不下了 ，Urbana 的那个 University Illinois 的那个 Auditorium 已经坐不下了。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尽上责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让这个教会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保守教会，因为我们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怎么样击败他的教会，所以全权的神。但是我们也相信，人要尽上责任，我们要尽上责任，照顾我们的下一代，鼓励他们去参加青宣。那呢？这个 Urbana Conference 里面 John Stott 讲过一句话啊，多少时候有一个英文字，他讲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改变很大，就是 but。 同样这个字这边就是一个 but 但是，这个但是表示什么呢？我把我的经验放下来，我把我的主权放下来，我愿意做什么？既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是彼得的生命更新了，这一句话正是主耶稣基督要等着他回答的话。你今天愿不愿意让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办公室去？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说我愿意，我愿意。主耶稣虽然是个渔夫，但是他是我的主，我愿意。如果你把你的办公室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肯的话，同样的，你会讲出这句话来。夫子，我们整夜工作并没有得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感谢主，我接受主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也是这句话，就是说愿意把我的办公室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我当初一毕业的时候，拿到我最后一个学位，一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找工作非常的难。1975年，我的老师替我发了不知道多少信，没有教书的工作。结果呢，找到一个工作，在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很好的学校，但是是个分校，在 Charlotte Campus。我们中间有没有从夏洛来的？没有啊，夏洛是很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那边两年，这个学校是个新，只有50几年的一个学校，叫我学机械的，里面啊五门课，一个学期教五门课，我们中间有教书的，对不对？那人怎么没有一个正当学校叫你教五门课的啊？五门课，而且呢，第五门课是什么？叫我学机械的去教那个电子实验。我连那个 oscilloscope 怎么样把它 balance 我都不会，叫我那个叫了，所以逼得我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哎呀，我每天跟主耶稣基督一进到办公室，但是他们办公室很漂亮，落地的大窗啊，对着外面全是一片树林。所以我就每次一早到了办公室去，我把门一锁，我就怎么样？我有一个地毯，把那个毯子拨下来，我就跪在地上。我把这一天奉献在你手里面，让我能够出埃及，离开这个地方。求你带领我出这个地方，出埃及。哦，每天这样，我讲我把这一天带了。到了下午的时候，要去带电子实验室的时候，我也跪到神的面前，我讲啊，电子实验室我实在是不会啊，实在是不会。那今天让我平平安安的带领的好，那感谢主，我们呢相信神是全权的，但是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责任。我就写了一个年旧的一个报告给这个美国的国科会，写个国科会。那这些题目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题目也是我每一个写研究的报告给国科会的，通通是我祷告出来的。 祷告出来的题目，我想神啊，我不是有超群的智慧，但是呢，就是求你让我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通达呢，能够让我这几年好过。好，我就把这个一个年旧的提纲啊，给美国的国科会，那一天呢，我写了很久，写了很久，每天祷告写一点，每天祷告写一点，终于那天，那个秘书打好了，打好了之后，我准备是 Federal Express 寄出去，寄出去之前，我再把整个本来可以交给 Secretary 去，啊，我讲我自己寄，我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拿到办公室，把这个 Federal Express 的这个提纲啊，国科会提纲放在桌子上，我就跪下来跟神主耶稣祷告，我想主耶稣，我有心要服侍你，让我把这个阶段呢更早的能够完成。工作的阶段，我有心。好，我把它投到送到 Federal Express 寄掉。你知道，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下课回来的时候，这个秘书跟我讲 ，Washington D.C. 打电话给你。哎呀，我一听 Washington D.C. 打电话给我，不是就是国科会打电话给我吗？哎呀，我先啊，他给我那个电话号码。就放在桌子上，我先呢、啊、不打，我跪下来跟神祷告说，今天呢、啊，终于我现在 DC 他打电话来啊，他要不通过你的这个提纲的话，他不会麻烦来打电话给你，总是有原因的。我讲了，求你帮助，借着这个呢，让我出埃及。感谢主，我就跪下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深深的相信神听了我的祷告，拿起电话来一打的时候，他讲你得到了这个总统奖。他讲啊、哎，我拿到这个奖之后，我感谢神，我马上跑到工学院院长那边告诉他，这个学校从头到尾55年还没有一个人拿过国科会的奖，国科会的这个提纲计划。感谢主，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你如果把你的办公室当作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在你的旁边，每一句话你所讲的话，每一件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个电话你所打出去的话，多征得他的同意的话，就像这样，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感谢主，这一下网之后，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主的命令是开到水深之处下网，但是我们看到了，当人顺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有一个结果，是一个什么结果？顺从的福分。我们首先看到第六节是一个丰收的神迹。我们看到第六节在这边，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但是有没有裂开？没有裂开。我们看到第七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要沉下去，船险甚至要沉下去，船有没有沉？没有沉。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神迹赐下来的时候，人的器具没有办法容纳，这个就是神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做工，让我们看到有丰收的神迹，不但我们看到有丰收的神迹，而且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印证。这个什么印证呢？就是第七节，原来是一只船的同工。我们相信安德烈在这个船上，虽然没有提安德烈的名字，但是我们相信安德烈、彼得、主耶稣三个人在这艘船上。但是我们看到了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又招呼另外的船，对不对？那只船上的同伴也来帮助。我们看到了两只船同工的表现。弟兄姐妹，当神的祝福来的时候，人的器具不能够用的。当神的祝福来到一个教会，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大的祝福，也是最宝贵的祝福，是同工的表现。同工本来 只有五个同工，一下子十个同工，一倍。我们看到了格培里牧师的侍奉，五六十年来一直蒙神的祝福，让我们看到最显然的神祝福的印证是赐给他同工。这些同工都是长时间的同工，而且这些同工都是忠心的同工。我相信库布丁诺的 教会是神的祝福，让你们在这2004年到现在，你们呢增加了一倍，赐给你们有丰收。但是你们中间有没同工，我也相信一定增加多。这就是什么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顺服主的引领，让我们看到你跟我的生命怎么的更新。你跟我生命的更新要对准主的视线，我们不但要对准主的视线，让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要顺服主的引领。神愿意跟你把他的心意向你显明，问题是可能你太忙听不见他的声音。如果你让你的办公室能够让神当作主人的话，你说我的工作我也交在你的手里面，我工作的成果也交在你手里面，神必定祝福你。我可以见证神怎么的祝福我的工作。那呢，我工作，我一开始当离开夏勒 North Carolina 的时候，那呢我就感谢神到极点。当初在夏勒的时候，我也是什么，我做四天半的工作上班，有半天呢奉献给神。那时候我们有个影音的免费的福音电影的一个侍奉啊，北美甚至于加拿大啊，那星期五晚上要放福音电影的话呢，那只要打个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影就寄过去了啊。那每次电影寄回来的时候呢，当然呢片子都压坏了很多，压坏很多呢，那我每一个星期三怎么十二点的时候我就离开办公室，那星期三下午呢整个奉献给神呢，我就回到家里面就怎么样，就剪这个电影片，剪接捏那个电影片啊，那我侍奉得很高兴啊。然后呢每天早上有人要有电影呢，要电影通常星期三星期二就要电影啊，星期五要放嘛，因此呢我星期一星期二就把这个电影呢丢到邮局，然后再到我的办公室。这是我当时我的侍奉，当时更新传道会的侍奉就是什么福音电影啊，很蒙神的祝福啊。那我们的电影在各个地方都有，但当时呢是我的侍奉。那当在那边教了两年，神把我带到了New Jersey 的州立大学 Rutgers 的时候，是个年旧的大学的时候，我心里面恩感，我想神啊，我从第一天到 Rutgers 上班的时候，我就先讲明每个星期五啊，我全天呢、啊，我现在呢不是半天了、啊，全天把时一个星期五，所以我只做四天，所以我一进去呢，他们呢请我的时候呢，他们请我当时因为什么，我有这个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国科会的奖，这笔钱进来了，对吧？那我跟他们讲明了，我只什么？哦，他讲你不必告诉我也可以，因为呢，我们呢，一个星期啊，有一天可以做 consultant 啊，那你就可以去做神的 consultant。他是讲啊，哦，我讲不是，我是做神的助手啊，我是做神的助手。哦，他讲这个我没有问题，所以呢，每个星期五啊，我不来的。所以呢，有些开什么学生的考试的会议的话，不会放在星期五，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李定武不会来的啊。所以呢，感谢主，我在那边呢四天工作，后来感动了神的感动什么，但我们看到那边需要一个中国教会，我们开始中国教会了。那我跟神怎么，我跟神回应说，神啊，我讲了一句很大胆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中间的人敢不敢这样讲，我花在我工作上多少时间，我就花在你的身上多少时间。我这句话我没有破例过，再怎么忙，我花在我的工作上多少时间，我花在神的工作上多少时间。我不但只做四天，我早上8点钟到了办公室，晚上6点半离开办公室，绝对不带任何东西到家里面去，其他时间都奉献给你。那四天怎么能够跟 7天的人打仗呢？我们的办公室星期天开门的，我们机械是星期天开门，怎么能够给7天打仗呢？啊，求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啊！我第一个有一个国科会的，第二个国科会员来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了。哎呀，什么题目啊？你知道，我问神呐、啊，你给我什么题目？你知道，我有一天呢、啊，在洗这个淋浴，洗这个淋浴的时候，我就在唱圣诗。我一面唱圣诗啊，一面也在祷告唱圣诗。哎，突然之间我发现呐、啊，我背后洗不到了。你知道，我手摸不到了，背后洗不到了，背后洗不到了，以前都洗得到的，两只手可以摸到的，洗不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呢、啊，神给我一个灵感，神给我一个灵感。那时候是80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一个灵感什么？那时候美国正在要做机器人，你知道 ，robotics 机器人。机器人啊，实际就是个机器手，你知不知道？突然之间我就想到，我这个手啊，假如是机器手的话，机器手的工作空间是什么？你知不知道？每一个机器手是固定的嘛，对不对？工作的空间，对不对？它可以这样拿，也可以这样拿。机器手的工作空间是什么？每一种拿的时候，这样拿方便，这样拿不方便。怎么样来比较哪一种拿而怎么样最好？哎呀，这个问题马上到了，我马上啊从澡盆里面从消耳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写啊写下来了，我就把这个给国科会的叫提出来的问题就写出来了。机器手的工作空间，机器手的有没有一个 performance index， 有个效率指数，写下来。马上第二天呢、啊，一个星期之内写了一个怎么样？写了一个工作提纲给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哦，感谢主。你知道我教书10年了，那两个机构给我金钱了，一个是国科会，一个是美国陆军研究司令部供给我这个机器手的这个，使我能够出12篇论文呢，把我从啊助教授立刻升到怎么样正教授。一升到正教授，感谢主呢，我向神的祷告，神答应，因为神呼召来了。神呼召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副教授。我跟神讲啊，这个关很难通，有两个难题。你假如现在要呼召我，我有两个难题。一个难题是什么？我以后会不会懊悔说我没有做到顶，没有工作做到做个完就奉献，会不会懊悔？这个也许我不会懊悔，但是第二个问题很大，我的父亲不会放过我。我的父亲是教授，他怎么会放过我说出去传道而不把工作做完呢？我祷告啊、哦，祷告之后，神啊，正跟我下棋一样的光照，那个反应太快了。那个下棋，我们花很多时间呢，放一个纸，我一放之后，神马上回应，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知道，我跟司母子祷告不到两个星期，我想这个问题怎么办？第一个问题怎么样？那时候神呼召的确来了，神放在我的心里说，如果我叫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工作的话，你肯不肯？如果我向你要你最喜欢的东西，你肯不肯给我？就像呢，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问彼得的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爱我吗？主耶稣用同样的话说，如果我问你要你最喜欢的，你肯不肯给我？我最喜欢的是什么？还不是师母啊，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工作。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难关，说我如果回答说是的话，神会不会就叫我立刻做全世界的传道？但是感谢主，我愿意。但是心里面的最大的挣扎就是，我还没有做到我这一行的 做完我的工作变成正教授，会不会我会懊悔？会不会我的父亲肯定是不让我的啊？结果师母很好，师母讲让我们祷告啊，我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跟师母的规定就是有时间允许的话，我们都祷告两个星期。我想师母讲我们祷告两个星期好了，现在问题改变了，就是说呢，求神呢把这个男主拿开，这个男主拿开啊。我们祷告不到两个星期，有一天中午啊，我正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人敲门，我一打开门一看呢，一看是什么呢，是圣母大学啊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的机械系主任在我门口。哎，我一个月前呢他们请我去给了一个讲座啊，那呢哎他在我门口，哎我一看，哎我讲你怎么到这边来了啊，他讲我到纽约去开会，那顺便来看看你啊。哦，那我就跟他讲，哎我们出去吃饭吧啊，我就带他去吃饭，到个餐馆吃饭。那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我呢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我们两个你祷告你的，我都祷告我，所以祷告完了之后呢啊，我们都祷告完了。我一祷告完了之后啊，这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他讲啊 Tim， 我的英文名字叫 Tim， 他讲 I have a confession， 我要忏悔，他把我当神父一样了啊，他讲我要忏悔啊，我讲怎么了，我讲怎么了，话太笨了。他讲啊，我刚才跟你讲的话说是我顺便来看你啊，不确实啊。我讲你什么意思，他讲我是到纽约去开会，但是来到你这边不是顺便的，是另外一个目的，是工学院院长叫我来的。我讲是什么事情，工学院院长叫我跟你说，你一个月前来我们那边去讲座，我们呢工学院的愿意啊，请你做永久教职的正教授。你说快不快，你祷告了一个星期神就怎么样放了，把我吓一跳，我当时真愣住了，吓一跳。那他看我不讲话，那我实在吓一跳啊，是吓神的作为的这么快，动作这么快。当时啊，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感谢神，然后我就回应他，我讲能不能这样好吧，我讲这个太出人意外了啊，我讲我不知道这里面，这样好了，让我考虑一下。而且呢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呢啊，我明年呢正准备什么，正准备我的安息年，我已经答应一个学校了，我讲呢让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请求他们呢让我退掉，那呢我到你们这边来做什么，做 visiting for professor， 你试我一年我试你一年，你觉得好不好，回去要不要问问院长。哦，他讲我不需要，我也 回去问院长了，院长是叫我给你怎么样永久的 tenured for professor， 你这样试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答应。哦，当时呢他就答应了，我真感谢神了，当时就把我的阻挠怎么样就拿开了。我跟弟兄姐妹们跟你们分享这个是什么，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是全权的神，但是你跟我要尽上责任。我们看到当那彼得在这边有顺服的反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在这个地方呢就让他有丰收的神迹，有同工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有丰满的福分，我们看到网险些裂开，船要沉下去，主神的预备，预备给他的同工。我们再看，你跟我要有更新生命的话，我们不但要对准主的视线，我们不但要顺从主的引领，我们还要第三方面，让我们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第三方面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之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看到对彼得来讲是一个侍奉的更新， 对彼得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更新。从今之后你就要得人了。我们再看，我刚才一开始就是讲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呼召叙述文。呼召叙述文，呼召叙述文在这边呢，一定会有六个条件出现。我很快的讲一下这六个条件，这六个条件在这边都有，在所有的圣经上的呼召叙述文一定会有这六个条件出现。如果有这六个条件出现，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在呼召这个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条件叫做相遇，与神相遇，与主相遇， confrontation， 跟神之间有一个 confrontation 相遇。第二个条件，跟神之间有一个会话，对话或者会话，叫做 conversation， 跟神之间有个 conversation，一定会跟他有个相遇，而这个相遇是很特别的相遇，面对面的相遇。一定会跟他有个对话，而这个对话中间呢，神把他的旨意，神把他的呼召显出来。第三方面，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样，神显出来他的，神给你的使命，神差使命 commission。 所以这三个一定会有，这三个是什么呢？ confrontation 相遇了，第二个conversation 是会对话了，第三个是 commission， 他已经给你一个使命，神才使命，这个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接着下来一定会有另外三件事情的发生，次序上面会改变啊，在次序上会改变，但是会有这六个因素。后面三个因素是什么呢？退缩抗拒，人一定会退缩objection。 你看我们看到第八节，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退缩抗拒。每一个奉献的人必定会有这个阶段，不敢全时间的与神同工，退缩抗拒 objection。 接着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神的一个保证 reassurance， 神的一个保证。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同样有一个神的保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后半段，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不要怕这三个字是神的保证。每一个人，不要讲我，你跟我，我们中间的人都是专业分子，专业分子，我们要把两个脚都放在另外一条船上的时候，对我们这个知识分子，专业分子是很大胆的一个行动。通常呢我们会两脚踩了船， 一脚踩一个船，那看看能不能过去，能过去之后把两个脚才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讲，不要怕，不要怕。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 reassurance 是第五点。第六点是什么？一个 sign， 神的印证，神的印证。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看到神的印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船要沉下去，网要破开，这个神迹是神的一个印证，一个 sign 给他看到。在摩西，在以赛亚，在耶利米，弟兄姐妹，同样的你回去可以把这六点安排，但是次序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的次序，也许就是今天我讲的这个次序，神的印证，神一定会跟他相遇，我们一定会跟他相遇，他一定会跟我们会话，他一定会差遣给我们使命，然后我们一定会退缩。像摩西讲的，我是口舌笨拙的一个人，那呢然后呢神就保证，然后神的印证。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工人的退缩，我们看到主的大能，也看到我们自己的无能，因此使我们退缩。我们看到主的圣洁，又看到自己的不洁，使我们退缩。使我们退缩有两个原因，一则我们不敢，觉得自己无用，但是神的大能又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不洁，主的圣洁让我们看到。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工人的退缩的时候，有主的应许 reassurance 同在，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这几个字代表什么？新的一个开始了。从今以后这个字代表与过去完全分开了，从今以后代表了以后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当1985年2月，我后来我还没讲完这个故事啊，在圣母大学，我选择圣母大学也有一个原因呢，因为那个环境非常的好。那呢，到了圣母大学一年整整的9个月在那边，我考虑又考虑，神给了很多的印证。那呢，我考虑在那9个月中间呢，那呢，我回应神说，我愿意，我愿意。你如果要我的工作，要我的职业的话，我愿意。那我愿意的原因是什么？当初我到圣母大学去的时候，我向神呢要了几个应许印证。我讲呢，我实在太喜欢我的工作了，太喜欢研究工作了，我没有办法自己把它怎么关掉，求你怎么样把它怎么样，水龙头一样把它关掉，在这9个月中间把它关掉，使我了解。第二个，我向神要的就是，我对这个圣经呢平常看，但是我知道，假如做传道人的话，不但7天看呢，每一天呢都要花个5-6个钟头看。我想这个呢，我没有这么大兴趣。如果你呼召我的话呢，你把水龙头呢打开。第三个，我向神的要求是什么？我想，假如你这些印证都通过的话，我不是要做一个传道人的吗？那我做传道人的话呢，那如果没有人请我讲道怎么办？那我就想起了，而且做传道人呢又没有办公室。那我讲啊，不要魔鬼来打我的话啊，只要有1个月我在家里没有办公室的话，我就垮掉了。我这个人一定需要到办公室的。那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放了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洗衣机洗得很好，做得很好啊。那常常做广告，这个洗衣机的广告，那个洗衣机叫做 Maytag 洗衣机。那个做广告的时候，他们的洗衣机好到一个地步啊，他这个修理员呢，简直在办公室里面没有事干，就是怎么样，就拿那个在地毯上，绿的地毯上啊，就打高尔夫球。因为呢，他做的太好了，不像这个 Sears 的洗衣机啊，一天到晚都忙得要死，都没有时间来。那这个呢，这个 Maytag 呢，他讲这个简直没有人。我讲啊，我跟神讲，我祷告神，我讲我不能做 Maytag repairman， 没有人打电话来怎么办？啊。感谢主，当9个月在圣母大学完了之后呢，神只答应我一个问题，神把我的怎么样研究工作关，研究的兴趣关掉了。那一年是我所有从侍奉中是我的工作上面最繁忙的一年，上到高潮了，让我看到了他把我关掉了。其他两个没有回答我，我后来呢，但是呢，没有回答我，我已经决定了，跟神讲，你要我的工作，我愿意给你。那神后来让我到纽约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十七校区。那我1984年8月就去了，8月去，到了2个月在那边了，到10月底的时候呢，我就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出来奉献了。一直就想出来奉献，那个奉献的心呢，强烈到一个地步啊，自己觉得到办公室去的时候啊，他们把我请去纽约州立大学，帮我请去，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学校根本不配得我来服侍。我讲我这个是要侍奉神的人，根本不配我本来准备在这个学校待3年，因为什么？我还有2个学生呢，跟我做 PhD 还没完。就是的，我准备3年，我想根本不配我留在，我就祷告向神要印证。哦，当我向神要印证的时候，感谢主啊，神就也印证我的。我的印证很简单，因为我有两个，他还没有回答我。一个就是什么呀？我每天看这个圣经的话，我受不受得了？他有没有把它开关开开来？ 好，第一个学期12月22号完了。弟兄姐妹，我这个人的个性比较满一点啊，我把我自己关了一个月在家里，没有出门呢。12月22号到1月22号，我就什么，从早一早起来7点半看圣经，看圣经，然后呢，小孩子都走了，那我下来吃一碗麦片，上去再看圣经。12点钟下来，拿一个 sandwich 吃的，完了再上去。到了5点钟我就停工了，跟小孩子回来要吃饭的什么。到5点钟到7点钟，我跟小孩子怎么坐在一起。到7点钟呢，感谢主，我跟师母讲，我也不洗碗了，我就上去什么，我就上去再看圣经，再看到12点。我这样呢，这样整整一个月。哦，感谢主，那个神嘛，把那个开关开了。哦，那一个月啊，我真是看圣经呢，到处亮光，亮光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想写下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1985年初啊，我们的更新的刊物是什么？是2个月1次，因为什么？我来不及写嘛，来不及，因为我写我没有文字工作的恩赐啊，我写一篇更新刊物，你知道我多少钱？一篇文章120个钟头，跟我写专业论文一样，一个一个字拼起来，120个钟头啊，拼一篇文章出来。哦，但是呢，短短的一个月我就写了4篇了。你看呢，神的灵帮我说，啊，那我知道那个问题我解决了。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 Maytag Repairman 的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呢，我到了11月的时候，底的时候，我就想出来奉献，我要印证。我就跟师母讲，我要做这个祷告，你也帮我做这个祷告。我们不告诉任何人，我也没告诉 Joseph 我要那样，我要以后要讲的，这个你帮我从什么？从1月1号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3月底，每一个周末，不是一天啊，不是星期天一天，每一个周末你给我排满，我就知道什么？你要用我了。啊，感谢主啊！开始祷告，12月初开始祷告，祷告你知道？只祷告一个星期啊，第一个电话来了，打第一个电话来的是林三刚弟兄，你们都认得了。啊，他讲李弟兄啊，这个我们你知道，我们每年呐、啊、元月都有什么呀、啊？一个周末布道会。他讲啊，我先告诉你，啊，我们原来请的那个人呢、啊、不来了，你是候补的。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来？我讲林弟兄，我答应。哎，他讲李弟兄，你不需要祷告的。我讲我不需要祷告。我还记得他特别问我，他讲你不需要祷告祷告。我讲我不需要祷告。第一个电话，你知道吗？这是在12月初第一个星期，到了12月底的时候，到了1月第一个星期的时候，通通排。让我不得不啊相信，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要出来、啊、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我可以讲道、啊、对不对？那时候怎么 Joseph 都不知道我讲道，对不对？所以怎么都排满了，都排满之后，我想神啊，这可能巧合、啊、你再让我怎么，你再让我从4月1号到5月25号，我5月25号完了之后呢，我就带全家怎么样到罗马大学，我这边有个 project。我讲你帮我到5月25号统统排满，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假如要呼召你的话，你应当回应，但是呢，你也逃不掉的。到了2月6号的晚上，最后一个电话，把我最后一个周末的嘛给补上，还差一个周末。2月6号的晚上，我们接了那个电话的时候，师母跟我两个人跪在地上说：“主啊，你是信实的，我们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全时间侍奉。”2月7号早上，我们6点钟，我把3个女儿都叫起来。那呢，大女儿啊，15岁不到一点，3个女儿。那我就跟她讲了，我们一同祷告。那祷告完了之后，我讲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呢？ 爸爸妈妈呢要奉献了，你们也为我们祷告了一年，那呢我要问你们呢，以前我们答应给你们呢进 graduate school 的，现在呢做传道人呢只能让你们呢大学毕业，供给你们大学毕业，你们愿不愿意啊？他们三个小女生，我们愿意，没问题，进州立大学没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讲呢，我们不但只能供给你进大学呢，我们不能供给你进私立大学，只能进州立大学，他们讲也愿意。我讲第三个问题呢，你们呢从今之后要支持爸爸妈妈的侍奉，他们讲我们愿意。完了之后到办公室去写了一封信，叫秘书打的，之后直接拿这封信给到公学院院长，到1985年8月底辞去。那感谢主，那呢我就全时间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我跟我的学生上完了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到5月20号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一个一个同学起来问问题，说Professor Lee，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不教了，你要去做一个 preacher？ 我讲，其中有很多中国人呢、跟着我，他讲，我就跟他讲，我没有时间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跟你们讲话。我讲，我 promise 以后，你们中国人中间有几个中国人讲我写一本书以后给你们。我后面有带来一本书啊，叫《献身》啊，我的献身很不值钱呐、这5块钱只有，是啊，所以感谢主。主的应许，主的肯定，从今之后有一个新的开始，从今之后跟过去分别，从今之后有一个极大的不同。那我在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问我，有几个特别关心我，他讲你有什么感觉没有？我讲我有至少有三点的感觉。以前呢，我的侍奉是什么？侍奉是这边抓一点时间，那边抓一点时间。是受约束的，是 constrained 的，受约束的。现在做了传道人之后呢， unconstrained， 神要给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第二个，以前看到神国的意象的时候是什么？是啊，从那个钥匙孔里面看到的一点意象。今天神让我看到的是什么？把那个门呢一脚踢开， open door vision，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成为神差遣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open door。 第三点我觉得是什么？以前做的工作电影片子转翻译一点翻译一点，是什么？微小的 microscopic。 今天神带领我去了，带领我去36个国家，在26个国家中间，我教导他们怎么做门徒训练，让我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 microscopic 整体的工作。今天神让我看到的宣教的工作最弱的一款文字工作，所以今天每一个周末我是出去，但是我至少有4天半的时间在我的办公室做文字工作。我那个4天半可以抵别人的很多，我那个一天是超过12个钟头在我的办公室中间。今天神让我呢自由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吗？只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才能够与神同工，才能够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怎么才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呢？要能够有一个突破，在你的侍奉上，你愿不愿意有一个突破？你愿意有一个突破的话，你在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对准那个视线。这个视线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视线。第二方面，顺从主耶稣的引领，他的命令你要实行。第三方面，要回应主的呼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这三方面的功课，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人，让神用，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彼得，我们也看到了保罗，我们同样的也思想到了摩西、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人多你都呼召他们。像摩西，主你透过了燃烧的荆棘，你在那个野地里面呼召他，那个野地变成了圣地，他面对面的看到了你，回应了你给他的呼召。主，求主今天在我们中间这一批跟随你的人的身中、心中继续不断的动工，让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的，主一次的跟随你，愿意一生交在你的恩手中间，被你所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